气球事件大件事，布林肯不去中国了，各国密集踩红线，中共急云出路。回音与日记有重要线索，医生说是药物反应。美政界觉醒，众议院通过谴责社会主义法案。麦卡锡访台悬念，台湾立委指出重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3年2月4号，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一个间谍气球在美国蒙大拿州上空被美国军方发现，引起轩然大波。2月3号，拜登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卿布林肯原定于本周末开启的北京之行。美国两名知情官员称，这个中共间谍气球已经在美国蒙大拿州敏感的核设施上空徘徊了几日。由于担心对地面人员造成伤害，亦有人担心气球内藏有危险物质，例如毒气等。五角大楼目前没有将这个间谍气球击落，但已派出 F-22 战机监视，并召见中共驻美代办。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近年来美国领空曾经多次出现疑似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甚至在拜登上任前亦都出现过，但这一次停留时间长得多，所以显得不同寻常。今日中共外交部一反战狼姿态，呼吁双方应冷静谨慎处理。但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推迟布林肯访华的决定，该事态将如何发展，外界正拭目以待。在过去不到一个礼拜，西方联盟多个国家在军事、科技、外交、人权等各领域密集行动，猛踩中共红线，令中共疲于招架，可谓开年不利。2月2号，美军在菲律宾使用的军用基地从5个增加到9个，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和菲律宾的保护，可以说是美菲达成的一个重大协议。北约和日本亦都加深了军事合作，日本设驻北约代表，北约亦都将增加对印太事务的参与。双方发联合声明，暗示中共不要妄想武力攻台。同时，英国和澳洲的外长和防长年度会谈登场，仍然会将中共视为印太地区的最大威胁。1月30号，美国联手晶片巨头日本荷兰，准备判中国晶片产业死刑。31号，美国传出要全面切断华为的技术命脉。在外交上，连欧洲小国捷克亦都左右开弓。新总统前一日同蔡英文通话，后一日众议院议长就宣布3月访台。中共在被前后围堵之下，急忙寻找出路。日本外相林方正证实，2月2号晚，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同他通了电话，这个是秦刚上任之后首次的日中外长会谈。秦刚在会谈中竭力缓和关系，再次邀请林方正访问中国。日媒报道，中共想藉此释出改善双方关系的意思。秦刚大谈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另转头又忍不住要日本在历史和台湾等问题上克制言行和停止钓鱼台的所谓挑衅。而林方正则以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埋对中共在日本周边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切作为回应。林方正还特别话俾中方听日本上下对中共的态度，话日本国内对中舆论十分严峻，日中关系面临好多课题同埋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又直戳中共的痛处，提出香港和遺族人權問題。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對日本加強對中旅客檢疫的報復措施已經在日前正正取消。除了日本之外，中共亦都試圖從澳洲尋求突破口。繼中方表態可能會取消澳洲煤炭進口禁令之後，澳洲貿易部長法雷爾 Don Farrell 近日表示， 澳洲正致力于取消中共的贸易禁令，要中方取消对澳洲一些重要产品设立的高关税，包括葡萄酒、肉类、龙虾和小麦等。而中共方面的所有反应都非常主动。雪梨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指出，目前中共陷入深度的经济危机，中共急于改善对外关系来救经济，中共有强烈的意愿与澳洲改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澳洲就正为总理阿尔巴尼斯下个月访美作准备。阿尔巴尼斯将同拜登同英国首相辛伟成商议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又称奥库斯协议，帮助澳洲获得核动力潜艇，加强在印太的军事实力，实际是剑指中共。这个令到北京如鲠在喉，为改善关系无可奈何，只能软弱抗议。国际事务评论员唐浩指出，中共想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发动了以疫谋霸、战狼外交、台海内海化等等，这些举措不单止严重威胁国际的区域安全，还损害各国的现有利益。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家体系决定重组全球化，将中共这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玩家排除在外，孤立围堵。他说，只要中共体制不修正、不倒下，全球围共的潮流就很可能会延续，各国只能采取强硬姿态来应对中共的扩张挑战。受到高度关注的致远中学学生胡音宇失踪案，江西警方2月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被外界称为不出所料，是一场彻底为此案洗白的预谋会。但百姓仍掩饰不住对当局造假的愤怒，新闻发布会直播的评论区闹声一片。而对于被公开的胡音宇日记，就有外科医生发现了重要线索，认为胡音宇很可能是被选中的目标，就是器官被选中了。根据胡音宇日记曝光的内容，其中有一段原文写道，现在作文写完了，我嘴巴好渴，我真是呕了，吃了个新生吃过的面包，是真是口渴，我真是服了，哎，太难受了。然后现在的状态算是比较好的。外界质疑胡音宇为什么两次强调好渴，换句话，胡音宇这段日记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的身体可能产生了某种病变。至于这种身体变化是不是跟他吃的面包有关，目前不得而知。而在推特流传出的一个视频中，一名男士透露曾经听到一名外科医生分析，胡音宇可能是被选中成为器官供体，因为在做器官移植手术前16日到10日左右，器官供体和受体要同时服用一种抗排异的药物，服用这种药物之后，人的身体很不舒服，有些像化疗一样，精神不好，出现失眠、怕光、恶心、呕吐等症状。抗排异药物的作用是抑制供体的器官和受体之间的排斥反应。公开资料显示，抗排异药物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普洛可服的副作用就包括失眠、噩梦、高血脂、肠胃不适、高血糖、高血钾、低血镁、肾毒性等等。1月23日，一篇被删的陆文文章提到，胡音宇家属早前爆料，胡音宇进入致远中学的40几日，性情大变。胡的舅父透露，胡音宇以前很喜欢去外婆家玩，但去了致远中学之后就不喜欢去外婆家了，甚至外婆打电话给他，他都显得很不耐烦。另外，胡音宇打电话给家人，说自己睡不好，并投诉个窗太光。胡音宇在一篇笔记中写到，他晚黑11:30左右睡，早上5:30左右醒，醒了一直都睡不着。胡音宇还在笔记簿上提到新生吃的面包，引发网友质疑，难道学校还有新生专门吃的面包？ 唔通新生同老生食嘅面包唔一样？点解食新生面包会渴会呕？去年九月，胡音宇进入志愿中学读高一，短短40日之后就离奇失踪。而胡音宇屋企嘅邻居透露，目前警察已经将胡家全家人关起嚟，并且没收咗佢哋嘅手机，开始维稳啦。但系喺胡音宇失踪之后，喺过年前后一个几月，大陆就发生至少10多起嘅青少年失踪案，包括山东、河北、河南、四川、江西、湖北等地。在公众无法追究真相的体制之下，中国还有多少个胡音宇？目前美国政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危害正处于觉醒之中。2月2日，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了谴责社会主义恐怖 Denouncing the Horrors of Socialism 法案，指出社会主义和美国立国原则相悖。该法案是由众议员玛利亚·萨拉查 Maria Salazar 提出的，两党以327-86的绝对多数通过，所有共和党人和109名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13名民主党人缺席。萨拉查在法案中写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权力集中，权力一次又一次的集中，最后沦落成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和残酷的独裁统治。他说，历史上很多最严重的罪行都是社会主义理论家犯的。萨拉查列举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权侵犯权利的例子，例如斯大林在苏联的独裁统治杀死了几千万人，并将更多人关入了古拉格劳改营。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超过5500万人死亡。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杀戮超过100万人。北韩金正恩政权直到今日大饥荒仍在继续。独立宣言的作者 Thomas Jefferson 总统写道，因为一个人勤奋或者他父亲的勤奋收获太多，而从这个人那里拿走他的收获，比那些因为没有付出同等的勤奋和技能而收获少的人，是任意违反联邦第一个原则。联邦的第一个原则是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从事他的行业，并从中获得成果。同时，萨拉查还引用了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前总统麦迪逊 James Madison 的话，当关乎一个人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的财产，以服务他人的藉口而被任意扣押，这个不是一个公正的政府，财产权也无法保障。萨拉查还说，鉴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在对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之上，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制度必然从根本上和这个信念相反。因此，现在由众议院决议，国会谴责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反对在美利坚合众国实施社会主义政策。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访台传闻引起中共扎扎跳，并警告他不要访台。麦卡锡目前没有确认行程，但对于中共的警告，他2月1日回应新唐人表示，我不认为中共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有资格告诉我我应该去哪里。他的表态引起各界热议。台湾立委王定宇认为，
唯一的重点是台美之间的互动，或者任何人的访问台湾，或台湾要不要接受，都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事情，不关中国的事，不能让中国的武力威胁去操弄、去影响台美之间的互动关系跟模式，更不能因为武力的威吓去改变，因为这样子不仅仅是让中国用蛮横的手法建立国际新的秩序，更严重的是得鼓励他用这样的手法去影响台美或台湾跟国际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所以麦卡锡议长能不能访问台湾，我们尊重美国的决定，那台湾也欢迎全世界友好的朋友来台湾访问。那至于麦卡锡什么时候能够成行，我们尊重他们决定。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亦都认为，麦卡锡在计划周详之前回答没有安排，亦都是合情合理之事。一个众议院议长访台，除了国务院要做好所有事前的工作和准备之外，国防部亦都一样要将各式各样可能碰到来自共军的挑战考量在计划入面。叶耀元亦觉得重点是麦卡锡讲的，他的行程不容中国自夺。中共成日都有嘢讲，你信了他的意，他仲会变本加厉来搞你。这种耍流氓的国家，你做什么要理他？军事评论员袁乐义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现在最担心麦卡锡访台，另一中原则继续空洞化。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